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25号是再度收高，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337.12 点，1.07%，报 31,836.7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1.77 点，也就是 1.63%，报 3859.1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46.5 点，2.25%，报 11199.12 点。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下跌大约15个基点，到4.087%；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下跌大约3个基点，4.473%。投资人分析说，殖利率和主要的股指走势显示，投资人对 Fed 更加宽松的预期充满了期待。来看一下个股，通用汽车和可口可乐在公布他们强于预期的财报之后，分别上涨了 3.61% 和 2.34%。相反的是，在每股获利不到预期的一半之后呢，施乐股价是暴跌了 14.05%。根据 FactSets 数据显示说，一直到25号的上午，有 71% 的企业的财报每股获利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高盛的总裁兼营运长沃尔德伦，他认为通货膨胀是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这个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他说，工资压力还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尤其具有挑战性，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获利率。在美国消费者方面呢，沃尔德伦认为并没有减少支出，而是在进行替代。欧元对美元现在是上涨了 0.8%， 但是仍然是略低于评价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人民币的汇率有关的。在今天10月25号，离岸人民币已经跌到历史的新的最低点了。外界分析，这是因为中共公布了他未来五年的新的领导层之后，投资者们都在担心习近平政权未来的方向以及美中的关系，所以纷纷啊选择去甩脱在中国的资产。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民币交易之中，周二早一点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短暂的暴跌到了 7.36 左右了，已经是2010年启动离岸人民币交易以来的最低的历史水平了。然后呢，这个跌幅是稍稍有点回缩，截止到香港时间下午在1点左右，交易的价格是 7.33。在国际上如此，那么在受到严密管理的中国境内的市场上，人民币在周二也是大幅度下跌了，也是触及到近15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虽然中共公布它的第三季度的 GDP 的增长是 3.9%， 这个数据呢比很多人的预期都要好，但是资本市场啊却是完全相反。国际投资者对二十大的结果都感到恐慌，他们都担心啊习近平提出来的所谓共同富裕的这个倡议会把自己的资产国有化，于是呢就选择抛售资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超过 15% 了，有可能会超过从1994年以来行情最糟糕的那一年。当时呢，中国是为了进行所谓的市场改革，一夜之间就把人民币贬值了 33%。 那么现在啊，是下跌超过了 15% 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中共二十大已经闭幕了，习近平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新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都发布了，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方面的关注。那么美国政府呢是第一次对此表示回应。在10月24号昨天，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并不会因为习近平在党代会上夺取更多的权力而改变对华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他回应说啊，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方的态度，美国对华的战略包括在安全问题上进行竞争，同时在全球问题上是尽可能的和中方去合作。 普赖斯在周一的新闻简报上说，我们确实注意到二十大的结束，我们欢迎中方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开展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禁毒、防扩散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那普赖斯还表示，美方还是会专注于负责任的管理和中方的竞争。他说啊，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普赖斯呢，他并没有回答关于胡锦涛被强迫带离会场这个事件的看法。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国会议员对中共这个新的政治局的新变化他们的看法。那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都是表示了担忧。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帕特·法伦在周一的时候发表推文说，近期有关于习近平巩固权力、任命亲信的报道呢，让人感到非常的忧虑。我们必须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并且继续在东南亚进军。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在星期天的时候发推文说，中共党代会已经结束了，这对美国价值观和利益以及和平的前景来说是坏消息。他认为习近平成为最高的领导人，程度甚至是超出了一开始大多数人的想象。习近平在中共的领导层是插满了忠诚者，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并且获得了一个终身的权利。那么沙利文还提到了胡锦涛被公开带离会场的事件，对此他表示说，中共呢是本世纪对美国利益、价值观和繁荣的最大的全球威胁。他认为美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来对抗中共，并且保持世界的和平。再来关注美国和中期选举相关的一个消息。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即使是前总统川普参加竞选，他对自己2024年参选总统也没有任何疑虑。这个事情啊，是有记者问啊，问蓬佩奥说，如果川普寻求提名，他是不是会退出竞选的时候，蓬佩奥回答的说，如果他退出竞选，并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蓬佩奥如果真的打算竞选总统的话，他会在明年的春天去宣布这个决定。如果川普赢得了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蓬佩奥表示啊，他就会把他的投票给川普。蓬佩奥是曾经在川普政府期间任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呢还呼吁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安全措施，比方说要强制要求出示身份证来确保选举的透明和可信。那么蓬佩奥啊，在今年早些时候有抨击过拜登政府是突袭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决定。他在一条推文中是这样说的，说对前总统执行搜查令是危险的。他说啊，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明显的政治武器化是可耻的，司法部长必须要解释为什么250年的传统实践在这一次突袭中就被颠覆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到底都有谁。除了川普和蓬佩奥之外，还有其他被认为是2024年总统选举潜在候选人的共和党成员，有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还有前副总统麦克·彭斯，还有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那川普目前在共和党选民中仍然有大量的支持。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这个调查就问啊，如果举行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初选，他们会投票给谁？那么第一名是川普，第二名是德桑蒂斯，第三名是彭斯，第四名是黑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和新冠病毒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有报道说呢，目前有消息说新的新冠病毒的变种正在 on its way， 认为啊，这是我们会经历的第三个和新冠相关的冬季。但是专家们也表示说，不太可能会看到像过去几年那样类似的那么大的激增了，因为这些新的变种呢，看起来和目前的病毒还是很类似的，而且人们的免疫力在不断的增强，于是就限制了这种病毒传播，住院率呢也不会那么高了。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主要的一个流传变种啊，是奥密克戎变种的亚变种，它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大约是有300多个这样的变种，奥密克戎的变种一直是新冠的一个主力军。那在这里啊，也有一个好消息，目前所流行的新冠病毒呢，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变种的一个飞跃。目前检测出来的很多个变种看起来就非常像新的二阶加强针的那种模板的病毒，也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有效的去防范了。所以接种的疫苗对此也是有效的，就会保护人们不受到感染。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坏消息，就是这些新的变种它可以偷偷的绕过一些疗法，像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是仍然有效的，但是其他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单龙抗体药物就不太有效了，因为这些药物它们的范围有点窄，所以呢还必须要重新设计来对待这种变种。无论如何啊，专家们都是一致的认为，新的变种并不能完全脱离我们现在非常聪明的免疫系统的所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虽然冬季来到，人们是非常频繁的聚集在室内活动，虽然也有可能迎来一个因为这些变种而导致的病毒的传播，但是现在的人们啊，已经脱离了那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最新的相关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